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党员只役死了 10% 吗？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走出抑郁症的阴霾第三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八人遇险，一念之差，命运天壤之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法轮功学员张国生遭冤判，妻子悲愤离世；陈艳红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不准家人探视；山东德州仍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法轮功学员张国生先生去年7月被警察绑架，后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张国生的妻子卢连丽身心受到极大打击，仅三个月便悲愤离世，终年65岁。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国生、卢连丽夫妇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经常遭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人员骚扰、搜查、抄家。2002年，张国生被警察绑架，关押到看守所。 妻子卢连丽也被绑架到洗脑班，被罚站、罚蹲、戴手铐、打嘴巴子、不让睡觉等。2003年，张国生被警察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八个多月，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因他被迫害导致血压高达230，劳教所拒收，警察就将他拉到赤峰市洗脑班，强制转化迫害。2019年，张国生在市场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警察抢走他身上的钥匙，闯到他家非法抄家。张国生被强行体检，因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拒收，警察只好让他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为了躲避迫害，张国生被迫离家，养老金也遭无理停发。去年7月，张国生在赤峰市女儿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敖汉旗看守所。据悉，张国生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后已经提起上诉。丈夫遭冤判，妻子卢连丽受到很大的压力和打击，于去年10月30号在女儿家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法轮功学员陈艳红女士去年7月被城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今年1月30号，她的家人接到一张监狱通知书，得知陈艳红已于1月13号从即墨浦东第二看守所被转到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目前狱方拒绝家人探视。陈艳红今年48岁。2021年11月城阳区公安分局上马派出所于洪涛等六个警察闯入陈艳红家中非法抄家，并将陈艳红绑架到上马派出所。所谓的罪名是有人告他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陈艳红在派出所受到警察非法审问后，被关押到即墨浦东看守所。去年7月20号，陈艳红被城阳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枉判三年。陈艳红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警察就百般刁难，不许他家人探视。目前陈艳红被转关到山东省女子监狱已近一个月，狱方又以陈艳红的资料和手续在过渡阶段为由，继续拒绝家人探视。据明慧网报道，1月31号，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侯雅倩和单秀芳非法庭审。2月6号，法轮功学员李俊兰非法庭审。去年7月，侯雅倩被德州市德城区国保大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德州看守所。单秀芳被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德州市看守所。去年12月，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元桥乡大洋庄社区法轮功学员刘俊清、马华董夫妇被德州市经开区法院非法判刑，刘俊清被冤判1年零2个月，马华董被冤判2年。2021年，在山东省德州市政法委的操控下，德州市公安局及下辖各派出所不法人员继续迫害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造成压力和痛苦。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德州地区至少46人被骚扰，24人被绑架，2人被迫流离失所，14人被非法抄家，2人被非法批捕，1人被非法庭审，2人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州议员表示，真善忍是我们的根本；英国利物浦法轮功学员新年讲真相；大陆留学生感到温暖；日本爱知县民众听闻法轮功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为庆祝中国新年，澳洲悉尼威勒比市政府于2月5号在车市活的维多利亚大道举行壮观的暮色灯笼大游行，当地市长和议员加入了盛大的游行队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游行并受到欢迎。在游行中，天国乐团身着蓝色的传统服装，阵容壮观，充满活力，他们用充满正能量的演奏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观众，观众们对雄壮有力的旋律和欢快的表演感到惊喜和好奇，许多人跟着乐团一直走到最后，特别是当乐曲法轮大法好响起时，人们情不自禁地跟着天国乐团一起欢乐地舞动起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法议会议员蒂莫·詹姆斯表示，整个游行很壮观，有那么多人参与游行表演，展现了他们美好的文化。他说，我认识法轮功已经很多年了，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非常专业，而且组织得很好。真善人普世价值是我们根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社区和个人来说都是最基本的，非常重要的，人们应该遵循这些价值观。他还向参与游行的法轮功学员表示祝贺，感谢他们参与并为游行做出的贡献。据明慧网报道，1月22号大年初一，英国利物浦法轮功学员来到唐人街，像往常一样设立真相点，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恶行，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4000多张真相传单在数小时内就被递送到游客的手中，很多人向学员表示感谢，不少人竖起大拇指，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现场声明自愿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一群中国留学生走向法轮功学员，他们一一接过传单，有的对法轮功学员说，见到你们真好，以前看见你们总是绕路走，这次决定不再回避，你们的笑容令我感到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我相信你们说的，相信法轮大法是好的。学员向他们送去祝福，问候他们过年好，他们有的对法轮功学员鞠躬，有的办理了三退手续，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英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学生用很流利的中文跟学员说，他了解法轮功，并对学员说，有你们中国就有希望。据明慧网报道，2月3号，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道泽市名铁国府宫的车站附近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发放真相传单。在名铁国府宫的车站附近，法轮功学员们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大法真善人、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内容的中日英文横幅。许多民众驻足于这些横幅前，主动向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也有一些已经了解了真相的日本民众对法轮功学员们讲真相表达支持与鼓励。有一位中年男子来到法轮功学员跟前说，我知道真善人，我在名古屋刚看完神韵演出，我买的是第一排的票，我觉得这是世界第一的演出，我一边看一边流泪，无比感动，我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19万。
下面是时事评论：党员只役死了10%吗？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中党员只死了10%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号。自从2022年12月7号中共被迫放弃清零的极端措施后，中国大陆的疫情海啸就地掀起，全国各地的火葬场不堪重负，多地爆出火化炉24小时连轴转，甚至一个火化炉同一时间焚烧多具尸体，也就是一炉多尸，以致一些火化炉都被烧坏，多地的尸体火化要排到十几天甚至一个月以后，而且很多地区还在扩建殡仪设施，而民间的尸袋也被爆出断货， 棺材更是供不应求，中华大地上处处在天心坟。而中共却继续无底线造假，中共疾控两次抛出死亡数据，声称从去年12月8号到今年1月19号全国总共死亡7万多人，并谎称疫情高峰已过。然而事实不断打脸中共，陆续有人站出来戳穿中共的谎言。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女鲍简1月13号在推特发帖说，北京一个月死了几十万人，市政府还敲锣打鼓开表彰大会，简直不要脸透了，一个月不到，身边朋友或其亲人走了17人了，这在我一生中都闻所未闻，莫不是又赶上千年一遇的事。1月22号海外大纪元网站报道，熟悉中共内情的美籍华人程先生披露，一个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说，北京至少有20万具尸体还没有火化。过去一个多月，北京所有的火化炉都是24小时连轴转，就是这样也还有大量的尸体积压，这还只是北京一个城市的情况。而广大农村地区疫情同样惨烈，去年12月28号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重庆一个村庄十几家在同一天办白事，在一个村庄的路边搭满灵棚。拍视频的女子操着四川口音介绍，前面七八家，这里还有，到处都摆满了。今年1月16号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的村民林女士告诉大纪元，村里的书记和村长都跟我说，今年疫情影响死得太多，身体条件不好的七八十岁九十岁的基本都死光了。林女士还透露，有的从事业单位退休的人也死了，拉到宝鸡市殡仪馆得排十天八天的队，排不上火化都拉回村里土葬了。全国各地都有民众在互联网上曝光当地惨烈的疫情，很多人都说人们不是在忙着过年，而是忙着奔丧。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瘟疫，很多民众经过仔细思考与推敲后才恍然大悟，对中共的极端造假感到愤怒，也有不少人面对陌生而又震撼的真相感到难以置信，一时间缓不过神来。中共2020年5月公布全国人口为 14.1 亿，但这一数据被国际知名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批判。易先生根据多年对中国人口的观察，通过数学建模得出中国总人口只有 12.8 亿人。另一个可参看的大数据是2022年上海公安泄密的数据库，网名 China 丹的黑客在2022年6月30号在黑客突破论坛上出售含有 9.7 亿条中国个人资讯的信息，这个泄密的数据库被外界认为接近中国真实的人口现状，这意味着中共的真实人口数量也就是不到10亿。那么也就是说，三年疫情在中国死了4亿人，从各个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完全是吻合的。可是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为何有人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甚至感觉难以置信呢？其实人的眼睛、大脑以及惯性的感觉往往会给人造成一些错觉。最简单来讲，中国有7亿人还是14亿人，在北京市中心看日常风景的人通常是无法准确判断的。首先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邓巴的150定律。1990年代初伦敦大学学院教师邓巴提出，个体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上限是由大脑皮层中的新皮质区域的大小以及相应的处理能力决定的， 个人社交网和自然形成的社群大致规模是150人。当你的社交规模所涉及的人员没有出现失踪，而这之外的人群发生变化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另一个造成错觉的原因就是幸存者偏差。什么是幸存者偏差呢？用俗话打个比方，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就是死者不能主动提供信息。所以当一个人取得资讯的管道仅来自于幸存者，也就是活着的人时，此资讯大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可以导致各种错误的结论。因此，如果你的社交圈在疫情中死去的人相对较少，你很难感受到全家染疫死亡后只剩下自己的那种人对死亡和死亡率的感受的。日前，大陆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先生在其推特账号上表示，我认为疫情过后，中国人口肯定不到10亿，甚至更低。你们可以在大片房屋空置和城镇乡村荒芜里见真相。而中共就是利用信息封锁、科技集权与暴力恐吓，强化了人类的认知局限。在斯德哥尔摩的心理作用下，质疑真相比质疑制造假象的中共要安全得多。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其实早在2020年3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就已经揭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疫情的发展印证着李洪志大师的话，14亿人已经有4亿人在疫情中丧生，全国的平均死亡率将近 29%。 而且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表明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再带走1亿人。那么怎样才能躲过这场劫难呢？李洪志大师谆谆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2023年1月20号，也就是中国年前的腊月29日，李洪志大师又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向全人类揭示了人类的来源，以及更多的人们从未知晓的天机。李洪志大师开示道，因为人体可以在苦中消罪业，同时在无正理中能坚守神说的正理，又能保持善良，就会得到生命的提高。末后已到，三界天门已开，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希望有缘人能够来读一读《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这是神的呼唤，给自己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别轻易错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萧鹏杰的评论文章《造假、质疑和错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源远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它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走出抑郁症的阴霾第三部分。一，大陆青年学员练功两个月摆脱了抑郁状态。二，成念九字真言，抑郁症患者变成壮小伙。三，神奇的项链。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抑郁症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心理疾病。抑郁症的患者常常情绪低落，兴趣减少，有时烦躁，自暴自弃，有些表现为精神两极分化，一会儿情绪亢奋，一会儿情绪低落，严重的有自杀倾向，患者痛苦不堪。2021年，中国约有近1亿人患抑郁症，但是这种精神疾病至今没有什么好的药物来根治，需要长期服药，而且效果不佳。今天给您带来的专题节目叫《走出抑郁症的阴霾》，会分为三集播出。我们将听到不同的抑郁症患者奇迹般康复、身心获得健康的真实故事。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大陆青年宋雨岑的经历。
宋雨岑1995年出生，11岁时，他的父亲突然得了脑血栓，成为三级残疾人，母亲也从国营企业失业了。家庭的灾难让小小年纪的宋雨岑开始自卑，慢慢的他不愿意和人沟通了。上大学时，因为学的专业不如意，宋雨岑更加抑郁了。2017年，宋雨岑从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后，因为找工作又被人骗了4万元钱，使他的抑郁症变得更加严重。2019年年初，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使他不能再胜任工作了，公司与他终止了劳动合同。宋雨岑尝试过很多办法来治疗抑郁，但都解决不了。他多次想要自杀，要离家出走，让全家人都陷在痛苦之中。在绝望之际，宋雨岑想起在他小的时候，姥爷曾经给他讲过法轮功。姥爷说，法轮功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功法，非常的神奇和美妙。于是宋雨岑开始学练起了法轮功，很快他说话正常了，不再像寻死了。就这样，修炼法轮功后仅仅2个月的时间，宋雨岑就摆脱了折磨他十几年的抑郁症的痛苦。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走出抑郁症的阴霾。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辽宁小伙宋雨岑练功2个月就治好了他十几年的抑郁症。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也是来自辽宁的青年亮儿的故事。
家住辽宁的亮儿30岁了，他曾患严重的抑郁症长达12年。亮儿犯病的时候，他会跑出去砸别人家的门窗玻璃，砸路边停靠着的汽车。他有时跑出村子就不知道要回家了。 两儿吃的药越吃越多，饭却越吃越少，人瘦得连走路都吃力。为了他的病，亮儿的父母可谓是心力交瘁。2019年11月4日，亮儿已经接连几天什么都不吃了，父母就又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看病。亮儿太瘦了，抽血化验时，血几乎都抽不出来，护士边揉边挤，才勉强抽出一针管的血。化验结果是各项指标只有正常人的一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医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疗，父母只好又把他带回了家。到家后，亮儿央求父母说道，
让我死吧，我不想活了，太痛苦了。
从此亮儿故意不吃不喝，一心求死。可是祸不单行，此时亮儿又出现便血症状，接连三四天流出一大滩一大滩鲜红的血。父母心急如焚，却又求救无门。就在父母万念俱灰时，亮儿的母亲突然心里一亮，她想起自己以前念的九字真言。亮儿的母亲眼睛曾经得过虹膜炎，那时他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眼睛就奇迹般的康复了。于是亮儿的父母就围在儿子身边，不停地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叫亮儿自己念。这回亮儿也听话了，三个人不分日夜，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亮儿有一点点力气的时候，父母就督促他强挺着，也让他念着九字真言。就这样念了几天的时间，亮儿能喝点冲泡的奶粉了，接着又能吃进一点饭了。亮儿的父亲激动地哭了，跪在地上给大法师父磕头，感谢大法师父救了儿子的命。亮儿的父母又商量着说，念着九字真言，孩子就能吃点饭，这是大法师父给咱显神迹呢，咱给孩子找本大法书吧。于是亮儿的父亲去找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借来了一本法轮功的书《转法轮》。看到这本书时，亮儿如获珍宝。几天后，亮儿全家人又请法轮功学员教他们练功的动作。自那时起，亮儿每天的变化更大了，面色越来越红润，不足百斤的体重也长到了140-150斤，亮儿变成了一个壮小伙。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走出抑郁症的阴霾。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患抑郁症12年一心求死的亮儿，通过念九字真言变成了壮小伙的经历。接下来是一条神奇的项链改变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一个住在中国东北的小男孩，他在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行为举止开始变得奇怪。他开始逃课，不按时完成作业，在学校顶撞老师，和同学发生冲突。他逃课时会自己跑到一个离家不远的大商城里去玩，就是不愿意待在家里。无论男孩的家人怎么开导，怎么安慰，都不行。家人发现很难与孩子正常沟通。后来男孩的表现越来越怪异，他会暴躁、易怒、发狂，时常大吼大叫、大哭大闹，说话也是怪怪的， 在家里控制不住情绪时，他甚至会打人、骂人。男孩有时还自言自语地说要去跳楼，或者说要离家出走，搞得全家人心力交瘁，生怕孩子哪天会出意外。在不得已情况下，家人只好替孩子办了休学，带着孩子去专科医院检查、治疗，而且还为孩子找了有名的心理咨询师进行一对一的辅导，但成效很有限。男孩的姥姥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姥姥来到孩子家，看着全家人束手无策、痛苦不堪的情景，于是姥姥拿出一条带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项链，亲手给孩子戴上，并告诉孩子说，这是一条神奇的项链，能给你带来好运，让你快乐、平安、健康。没想到这时男孩竟然高兴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谢谢姥姥，我想像小时候和姥姥在一起那样，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自从戴上这条神奇的项链后，孩子的情绪一天比一天平稳。渐渐的，他不再容易发怒烦躁了，也开始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和家人正常沟通了。到了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男孩就能正常上学了。每天放学回来，写完作业后，还能乐呵呵地帮着妈妈干一些家务活呢。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走出抑郁症的阴霾》第三集。像这样的在法轮功修炼中抑郁症得到康复的例子还有很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我们节目中所讲述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法轮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听听八人遇险，一念之差，命运天壤之别。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车八个人遭遇车祸，有的不幸身亡，有的毫发无损。这天壤之别源自于他们对一件事情不同的看法。是什么事如此的性命攸关呢？请听下面的故事。我们公司是一个有着4000人的国营企业，20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全公司的人认清了中共诬陷法轮功的谎言，正确认识了法轮功。事情发生在2000年9月30号， 一车八个人，一位副经理带着七个人乘车去施工工地检查。在回单位的山路上，前面有一辆大型农架车，车上装满了石灰。因为着急回家，他们的行速很快，加上前边农架车没有指示灯，一下子就撞到农架车上。司机的眼睛蒙上了石灰，胸部重重地撞到方向盘上。副经理坐在副驾位置，上半身和下半身被分开，形同腰斩，当场身亡。另外两位科长受了重伤。山区条件有限，来往车辆也非常的少，司机眼睛蒙上石灰，什么都看不见。他叫了两声经理还有其他的人，经理没有任何反应，其他人声音很小，呻吟着喊救命。司机知道坏事了，赶快摸索着下了车，招手让路过的车停下来，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车来。等了好长时间，司机没办法，只好跪在马路中间，车没办法开了，这才有人跳下车来帮忙打电话给单位求救。由于错过了抢救时间，两位科长在第二天凌晨四点多不治身亡。车上的第四个人也是重伤，到医院抢救，脑袋做手术，里边全是血。一个星期之内，头颅被反复打开三次抢救，最后活过来了。车上的第五个人是个科员，锁骨骨折，另外两个人身上仅有一点点的轻微擦伤，什么事都没有。第八个人，也就是开车的司机，因为前胸猛烈撞上了方向盘，医生说肺部很可能会严重撞伤，可是经过检查，身体所有地方一点事儿都没有。连交通大队的警察都说，这司机不知道做了啥好事儿，这么严重的车祸，他身体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命太大了。这八个人同时遭遇车祸，不同的结果是因为他们对法轮功不同的态度。司机看过大法书，头部做手术和锁骨骨折的这两个人，在出车祸的前一天，很幸运地看到了大法弟子送给他们的天安门自焚真相的光盘，认清了这是中共加害法轮功上演的骗局，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遇到危难时得到了神佛的佑护，保住了性命。而副经理生前则是极力反对大法，说过很多不敬大法的话。另外两个科长生前也是诽谤大法，最终遭遇致命车祸。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公司里有一位保卫科长，听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一改往常态度，还保护了大法弟子，他的心脏病好了。当天，这位保卫科长也是想搭这辆车回家，他上车之后，满车的人都不理他，车一直停在那儿不开。保卫科长很生气，拿上东西就下车了，他前脚一下车，车马上就开走了。原本他还叫他妻子等着搭这辆车回单位，可他妻子左等右等也没看到这辆车。事后他妻子拉着大法弟子的手，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说，我们没做缺德事，感谢大法师父保佑了我们呀。保卫科长夫妇避免了车祸，他家的孩子都跟着得福报了。本来他儿子学习成绩平平，最后顺利考上大学。通过这件事情，公司里的同事们好多都改变了以往的偏见，重新正确认识了大法，对大法弟子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善待大法弟子。 相信中共的谎言，拒绝了解法轮功真相，会给自己带来灾祸。有意毁坏法轮功真相资料，也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祸。我们来听听一位山东省法轮功学员讲的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我是山东省山村的女法轮功学员，今年75岁了。为了乡亲避免灾难，幸福平安，多年来我一直上门送大法真相资料，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粘贴。几年前，我发现每次贴出的九字真言粘贴都被人撕毁，以后我就在贴的九字真言粘贴的下面写上：只许看，不许撕，老天爷在看着，撕掉要遭报的。可还是被毁坏。我心想，这是谁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敢破坏救命的九字真言呢？于是我就把一张九字真言贴在了我屋后窗旁边，把窗户打开，如果有人撕，我从窗户玻璃上可以看见。第二天早上，屋后窗外有个人影一闪，准备撕粘贴，我就大喊了一声：不许撕。那人吓得啊了一声，我说：你到我家里来。50多岁的质保主任被我呵斥得挺不自在，进到我家后，我说：原来都是你在毁坏九字真言粘贴呀，下面不是写着不能撕吗？他问：婶子，我刚一过来，你怎么知道是我呢？我说：我开窗干什么？就是要找搞破坏的。我以前都给你讲过大法真相了，你不为村民着想，也得为自己和媳妇孩子的平安着想啊。三尺头上有神灵啊，不要等着报应来了后悔也晚了。这么多年受邪党欺骗，仇视破坏大法，遭恶报的太多了，你不能把婶子对你讲的大法真相当耳旁风啊。他琢磨着点点头，伸出手对我说：婶子，前段时间我这手指头开始溃烂，你说我这是遭报应了，我以后再也不撕了。过了一段时间，听邻居说，质保主任的妻子得了一种很严重的肺病，到医院花了近2万元，欠了1万元的债。这之后他说什么也不干质保主任了，我听了心里很难受，都是邪党中共害了他家。再说我的邻居，我告诉他们，我们保护好这九字真言，出门念上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逢凶化吉得福报。一家人照着做了，这几年他家境不富裕的日子突然好转，过得顺风顺水，每年的苹果都能卖好价钱。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夜一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